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22号诵念三中经后，问候信众时呼吁终止一切冲突。教宗问候新视野协会的街头传教使徒。世界主教会议第14次简报，致天主子民书于10月25号发表。周守仁枢机首访圣若翰拉沙堂，正式接受罗马领衔堂。教宗方济各10月22号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呼吁让武器晋升。他念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教宗说：“我非常担忧和难过，我关怀所有受苦的人、人质、伤者、受害者及其家人，我为他们祈祷。”教宗提到加沙严重的人道状况，以及同样严重的暴力现象，最近连基督宗教场所也遭袭击。他表示，令我难过的是，一间医院和希腊东正教圣堂在几天前遭袭击。我再次呼吁开放空间，让人道救援物资继续抵达，并释放人质。接着，教宗提到10月27号是为和平守斋、祈祷和忏悔日，当天傍晚6点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1小时的祈祷活动，为世界恳求和平。他说：“我也想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战争，世界上的每场战争都是失败，战争向来都是失败，是人类友爱的毁灭。兄弟姐妹们，请你们助手。”教宗方济各10月15号主日带领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问候了400多名从事传教使命的青年，赞许他们宣扬福音的喜乐。教宗说，这些人很优秀，他们聆听许多青年和许多需要关爱的人的呐喊，让我们以祈祷支持他们的这项使命。这些青年从本月14号至22号在罗马街头从事传教使命，他们大多是新视野国际协会的成员。参与街头传教使命的青年在生活经验上各有不同，许多都是走出了地狱般困境的青年。普世博爱运动等其他运动的成员也参与其中。这几天他们在街头、广场、学校、医院和监狱回应那些处境艰难、有成瘾问题和遭到遗弃的人得不到聆听的呐喊。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10月23号周一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以掌声接受了致天主子民书的草稿。应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的邀请，大会提出并接受了若干细微修改和增添的建议，特别是在多语言的翻译方面。该信函于25号周三通过并发表。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10月23号下午在新闻简报会上 向记者们通报了相关消息。10月23号周一，与会人员先是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参加了由缅甸仰光总主教茂波书记主理的弥撒，然后进入第16场大会。教宗方济各也亲临会场。当天上午，与会者就致天主子民书进行了讨论。在记者的提问下，鲁菲尼表示，综合报告的投票和公布预计将于28号周六傍晚进行。被问及未来的选举教宗会议是否会参考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的内容和形式，出席简报会的阿吉亚尔书记解释道，如果要实践已讨论和已活出的经验，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一切取决于各教区的落实情况。此外，由于平信徒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有些人质疑世界主教会议的完整性。对此，顺伯恩书记在简报会上表示，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因为世界主教会议仍然是主教的会议，即使非主教人士也参与其中，这有助于建设一个行使集体责任的机构。世界主教会议的本质不变，它只是扩大了，而且其经验无疑是正面积极的。再者，平信徒专家和他们极重要的发言向来存在，现在只不过是存在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罢了。关于性少数群体，若干成员会因为天主教教理所称的道德错乱而感到受伤。顺伯恩书记指出，他本人曾担任天主教教理编撰小组的秘书。教理是教会的工程，是教宗所颁布，他问世至今只有一次修订，也就是教宗方济各针对死刑的内容做了调整。假如还要再进行修订，唯有教宗能做决定。再者，顺伯恩书记也强调，该当通读全文，此处所提的议题涉及伦理神学，而原则是存在客观秩序和人，这一切始终蕴含着尊重的权利，即使有罪过，正如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一样，我们也拥有尊重的权利，我们有被接纳的权利，如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天主接纳那样。香港主教周守仁书记10月22号在罗马圣若翰拉沙堂主持感恩祭，正式接受他的领衔圣堂。弥撒前，圣座的一位官员和圣若翰拉沙堂的本堂神父分别宣读了教宗方济各授予周书记该领衔堂的谕令和写给该堂区的信函。在场参礼的信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书记，并在弥撒中献上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圣歌。十几位司铎与周书记共祭，其中大多数是周书记耶稣会的弟兄，其他几位是在圣座供职的司铎，以及该堂区的本堂神父。书记以英语主持弥撒，他的讲道及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主日福音记述，法利赛人用一个提问设法使耶稣陷入圈套，好能以此攻击他。书记指出，圣职人员尤其是主教如今也必须提防陷阱问题，他们害怕接受不友善媒体的采访，也包括一些天主教媒体，他们会奇招尽出地设下问题来让我们陷入圈套，这样就可以选择他们所愿听到的来加以放大、歪曲、阐述或干脆说假话来取悦读者，推进他们的议程。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用一种手段来达到他们所在意的目的，即不隐瞒真相和维护言论自由。然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教会长期的教导是，不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否则我们会觉得能随意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当天， 也是教会的世界传教节，枢机借此机会表示，正在召开的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有基督徒都蒙召与教会一起行走，参与分辨并履行教会的使命。教会乃是全体天主子民，我们教会的使命不能只是由圣统来分辨和决定，我们的神圣义务是伸出双手，陪伴及聆听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的地位和背景如何不同，无论他们是在我们的帐篷内还是帐篷外。枢机最后向他的领衔圣堂的信友们表示，一起行走，相互陪伴，这样我们就能向这个严重分裂的世界见证在天主内共荣与合一的美好。圣若翰拉沙堂位于新罗马的一个社区，属现代风格，内部宽敞明亮，给人一种新颖清爽的感觉。弥撒结束后，这座圣堂的本堂神父代表全体堂区信友赠送给周书记一幅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圣像，书记则将一本介绍香港教区主教座堂的书赠送给他的领衔圣堂。最后，参加共祭的司铎们在圣座的三份证书上签名，表明这次接受领衔圣堂的程序圆满完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两位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到达中国，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地盖起了简易的教堂，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地付出忘我的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神圣使命。在欧洲的圣言会总部即将召开圣言会首届大会，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召回了安志泰神父参加圣言会首届大会，将山东鲁南传教区的传教工作委托给了弗若瑟神父负责。杨森总会长不断地寄来信函，鼓励弗神父接管好传教区的传教工作。1885年秋，弗若瑟神父将要参加李家庄堂口举行的一个独特的重大活动。什么独特的重大活动呢？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林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1885年秋，弗若瑟神父将要参加李家庄堂口举行的一个独特的重大活动。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一生中，除了结婚以外，安葬父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所有的宗教仪式，所有儿女般的孝道，最终都要归结到死亡与安葬这件事上。通常外教人对教友最大的不满，就是他们没有给予死者以应有的尊重，因为他们没有像外教人那样 按照迷信的那一套大操大办，李家庄夏天的时候，白明德神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小教堂，教友们想用一次隆重的葬礼来回击这一指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从相距200里地的老教友村白元宇请来了当地最大的乐队，由三位神父给死者送葬。周边的所有教友们只要能来的都来参加这一葬礼，并一起为死者做祈祷。无数的外教人也蜂拥而来，有些是从50里外的地方赶过来的，为的是亲眼见一下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场面。由于人数众多，开始的情景有些让人担心，教友们非常害怕这些激动的人群会影响葬礼的举行。但随后的进程，弗若瑟神父是这样描述的：大概是下午一点的时候，我们发出命令，宣布葬礼正式开始。当我们三人，弗若瑟神父、白明德神父以及刚刚到达中国的能方济神父，身着神父的祭披，走出我们的住所时，听到的是哄堂大笑，一个不祥的预兆。不过，这只是唯一对我们不敬的地方。当我为死者祈福以后，送葬队伍出发了。神父们每人乘坐一辆驴和骡子拉着的车，总共有5辆车，此外还有3名传教员骑着马，以飞快的速度来回穿梭，为送葬队伍开辟道路。一路上旗帜飘扬，情景颇为壮观，整个队伍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的前进。在远远的平原上，由虔诚的祈祷者组成的男声合唱团在放声高唱，再远一点则是在演奏着天主教的哀乐。5辆车后面是装着尸体的棺材，有几个来自巨野县张家庄的教友们抬着，他们是特意赶来的，因为那些外教人不愿做这件事。跟在棺材后面的是那些嚎啕大哭的人，他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来到了坟墓边。人们得加倍小心，以防被拥挤的人群推下去。如果不是那些灵巧的马匹在坟墓边来回地转圈跑动，给我们提供莫大的帮助，这样的惨剧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墓坑大概有2英尺深，长宽相等呈正方形。在这个墓里，这死去的教友将与他在40年前就去世的妻子埋在一起。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如果不这么做就是大逆不道，坟墓越是高大就越能显示出子女的孝心。在整个仪式的进行期间，没有发生什么干扰，只是在当天的傍晚，一个无赖在我们住所附近的草堆上燃起了一把火，这明显是针对我们的。庆幸的是，火很快就被扑灭了。这次葬礼对于弘扬我们的宗教信仰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因为死者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为死者所流的眼泪在这段时间内早已枯干，在死者灵柩旁的碑壕不过是假模假样的形式而已。所以这个送葬日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愉快的日子。无论如何，那些基督徒们都非常满意，给外教人也留下了好的印象。天主还给我们传教团带来了其他令人鼓舞的消息。1885年春，传教团又增添了2名神父，他们是能方济神父和李神父。在附带墓 刚回到斯泰尔不久后，他们就踏上了前来中国的旅途。一年后，1886年的春天，林伯约执事和朗明山从顾立觉主教的继任者李伯明主教手里接受了神父的铎职。与此同时，李天安修士也接受了执事职，是福若瑟神父陪同这些候选者到济南府去的。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兄弟般的热情接待，就像那里的传教团常常给予我们的。这两位新神父在1886年的星期天共同主持了第一次弥撒，成为坡里庄的一件大事。所有的教友们都竭尽全力要让这一节日变得无比欢快。两位新神父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套漂亮的节日盛装。教堂里的弥撒结束后，堂口的所有教友们又聚集在一起，向两位新神父祝贺，并要得到新神父的祝福。对整个传教事业来说，比这所有的事情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是，在神圣的圣诞节下午收到了电报，安志泰神父擢升为主教了。当邮差捎来电报时，神父们正在喝咖啡，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只有在这无比欢庆的日子里才有可能。听到这一消息，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之前人们怀着激动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翘首期待着尊敬的总会长和副代牧安志泰神父在罗马协商的结果，可有关此事的可靠消息却始终没有传到山东南部来。安志泰神父甚至不久前还在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他担心结果可能是不利的。年轻的传教区会升级为传教代牧区，传教区还会有一位自己的主教，这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整个山东南部所有受过洗礼的教友们，包括新接受洗礼的教友，总共只有500-600人。尽管如此，这一几乎不可能的愿望却实现了。斯尔泰传教学校领导下的传教区的迅速壮大和喜人的发展，促使传信部建议教宗做出这一关键性的决定。接到这一建议后，教宗立即表示赞同。1885年12月18日，传信部秘书总主教多米尼库斯·雅各比尼写信正式向总会长通报了这一喜人的决定。信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杨森神父，斯尔泰传教本部的主管，在本函上署名的传信部秘书，再次非常荣幸地代表我们尊敬的教宗再次宣布，在上周敬业时，我们神圣的教宗同意了本月十日在书记主教全体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即在山东南部设立新的传教代牧区，并对此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他授权颇有功绩的斯泰尔总部在国外建立传教区，同时任命尊敬的安志泰神父为主教衔的传教代牧，因其已经为神圣的信仰在当地的传播做了相当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关于新代牧区的范围问题，我们教宗在传信部内的书记主教举行表决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仅把三个府，或是说行政区，即兖州府、宜州府和曹州府，并且把济宁州地区也纳入了代牧区范围之内。尊敬的阁下，在您的一封克制而有所保留的请求信中，曾表示过要放弃这一地区。关于设立山东南部传教代牧区和任命尊敬的安志泰神父为主教， 和传教戴沐的决定，将以教宗通谕的形式，由对此负责机构根据传信部的指示发出。一旦此通告送达，就赋予您掌管上述传教戴沐的所有必要的权利。在此，我也非常高兴地向您尊敬的神父以及您领导的大有作为的机构，特别是向根据教宗所做出的上述决定而被当选的新人转达枢机主教会议召集人阁下和我本人的祝贺。这样的一个成就会给上述团体以及您英明领导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带来声望，肯定会更大地激发年轻的传教士的工作热情。上述机构会欣喜地看到他们将为传播神圣的信仰而加入到由他们派出的传播福音的队伍中去。希望在天主的庇护下，年轻的传教士们的队伍会日益壮大，这样传信部将十分乐意地为他们提供开展传教工作的新范围。最后，我要再次表达我对您的无比尊敬之情，问候尊敬的阁下，因鲁斯总主教多米尼库斯·雅各比尼，1885年12月18日于罗马。教宗的这一决定，使山东南部成为一个独立的传教区，他属下的行政区济宁，连同三个下属县，也被纳入到了新的传教戴沐区的范围之中。迄今为止，那位为了传教事业而流过鲜血的副戴沐，被任命为主教和传教戴沐。1886年1月24日，来自科隆的总主教克雷门茨，在来自特里尔的克鲁姆主教和来自勒尔蒙德的波尔麦斯副主教的协助下，在斯泰尔传教总部的教堂里为新任命者主持了主教授职仪式。关于这个消息的电报的到达，给庆祝圣诞节的坡里庄增添了少有的节日气氛。这样，这一传教事业尽管年轻，在最高领导眼里却是成熟了，只是对传教士们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可，他们的生命也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